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以哈战争结束之后应该最终治理加沙走廊和西岸地区。拜登在华盛顿邮报一篇观点文章中说，在我们争取和平的时候，加沙和西岸应该统一在一个单独的治理架构之下，在我们都朝着两个解决方法努力时，最终受一个获得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去管辖。拜登说，必须不可以强制将巴勒斯坦人驱离出加沙，并没有重新占领，并没有围困或者封锁，并没有土地的减少。拜登在文章中试图回答一旦冲突停止美国对加沙什么希望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说过，以色列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维持针对加沙的全面军事责任。拜登仲话，美国准备向攻击西岸平民的极端分子发布签证禁令。哈马斯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定居者对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增加了暴力。拜登说，我一直对以色列领导人强调，西岸地区对巴勒斯坦人的极端暴力必须停止，那些从事暴力的人必须被追究责任。首架载有在以哈战争中受伤的巴勒斯坦儿童的飞机星期六抵达阿联酋，这个是阿联酋保证救援1000名儿童努力的一部分。首批15人星期五从加沙穿过拉法边境口岸进入埃及，包括儿童和家人，他们接着乘搭飞机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达比。飞机最终在阿布达比国际机场降落时，小孩子还在母亲的腿上熟睡。飞机上一些座椅被移除，让伤势最严重的儿童躺在担架上，有些儿童手上和脚上缠着绷带，其他儿童则安静地坐在他们的父母或亲人的身边。有些人独自旅行，飞机内的气氛肃静，很多母亲说他们筋疲力尽了。12岁的阿米尔扎迪亚伤心地说，他是独自一个人前往阿联酋的。扎迪亚说，我的爸爸、叔叔和我正在街上交谈，我的叔叔被打死，我爸爸受了伤，突然发生导弹攻击，我失去知觉，我醒来之后发现我在医院。加沙希法医院的病人、医务人员和避难者星期六在以色列据报命令医院人员一个钟头之内撤离之后，正在这离开医院，没有办法儿童的病人和极少数医护人员留下在医院里面。以色列国防军否认下令要加沙最大的希法医院的人员撤离。以色列军方星期六的声明中说，以色列国防军从未下令病患或医护人员撤离，实际上还建议说院方医护撤离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协助。以色列国防军说，同医院主任通话讨论了为希望离开医院的人提供一条安全通道事宜。以色列国防军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国防军今日上午同意希法医院主任的要求，让医院内想离开的更多的加沙人通过安全通道离开。法新社星期六报道，以色列让希法医院人员在一个钟头之内撤离。以色列认为希法医院的地下室藏有哈马斯激进分子。以色列之前要求医院员工撤离，但是院方表示他们有不能够移动到的病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11月17号对德国进行了一次历时仅几个钟头的旋风式短暂访问，他和德国总理索尔兹在以哈战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却十分引人注目。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是在星期五下午飞抵德国一座军用机场，他首先会晤了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然后再同德国总理索尔兹举行双边会谈。索尔兹结束与阿尔多安的会谈之后，在星期五晚间两人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有必要使到以色列的自卫权成为可能，而不是对他提出质疑。而阿尔多安则继续指责以色列目前正在对加沙发动的空袭和地面攻击，谴责以军向医院射杀并杀害儿童。索尔兹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阿尔多安对冲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这个不是秘密， 這個正是為何對話很重要，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刻，我們需要互相對話。德國之聲引述索爾茲的話講，索爾茲指出，對德國而言，以色列的生存權是無庸置疑的，在我們國家反猶太主義毫無立足之地，無論它是政治或者是宗教原因使然，無論它是來自右翼或左翼，無論它是幾百年來土生土長或由境外引入，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特斯拉電動車集團的行政總裁馬斯克星期六11月18日在社交媒體 X 平台上貼文表示， X 公司將會因為受到美國自由派傳媒監督機構、美國傳媒重要等組織的攻擊而提出起訴。星期一的法院大門一開， X 公司將會對傳媒重要以及其他合謀對我們公司進行虛假攻擊者提出一項核彈式的訴訟。馬斯克在 X 平台上說，除了美國傳媒重要機構，他並沒有提及到其他公司的名稱。以色列空軍星期六11月18日持續對加沙南部地區實施空襲，當地醫護人員表示，以軍對加沙南部居民區的軍炸至少導致3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在基本控制了加沙北部之後，一再警告加沙南部的平民趕快離開，因為以軍已經準備打擊隱藏在加沙南部的哈馬斯武裝分子。我們要求大眾轉移，我知道對很多人而言並不容易，但我們不願意看到平民遭遇戰火。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高級顧問雷格夫星期五在接受美國微軟全國廣播公司 MSNBC 採訪時是這樣說的。路透社報導中指出，以軍作戰目標向南部轉移將會迫使幾十萬從加沙城以及加沙北部地區逃往加沙南部的平民再次向南逃亡，而加沙南部由韓利斯市40多萬居民亦都將會被迫離開家園，從而令到已經致命的人道危機進一步惡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三結束三藩市峰會之後未發表聯合的聲明，兩個政府只是透過各自發布的書面聲明表述立場，雙方聲明的差異可以歸納在四大的面向，而在台灣議題方面，美中各唱各調。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第一，針對台灣議題，兩國聲明的陳述截然不同。其中，中國聲明特別提及拜登總統在去年巴厘島會面所承諾的不支持台灣獨立，但白宮的聲明並未出現這個立場。中方聲明說，習近平於會中重申台灣問題的原則，並且指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中方重視美方在巴厘島會面當中作出有關積極表態，因此習近平要求美方體現對台獨的不支持，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平統一，他亦強調中國終將統一亦必然統一。根據美方聲明，針對習近平停止武裝台灣的要求，拜登並未直接回應。至於習近平的統一宣言，拜登就重新反對任何一方單獨改變台灣現況。拜登強調，美國政府幾十年來都維持一致的一個中國政策，並沒有改變。聲明引述拜登表示，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況，我們期待海峽兩岸的分歧透過和平手段解決，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關乎世界利益。拜登亦呼吁中国克制他们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第二，在俄乌和以哈冲突之后，美国再呼吁中国采取行动调停，乌克兰和以色列亦都曾经公开寻求中国支持。对此两大区域冲突，美方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其中拜登重申美国联手全球盟友和伙伴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在以哈冲突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抗恐怖主义的权利。拜登更重申對一個自由與開放、互聯、繁榮、安全和堅韌的印太地區支持，以及對捍衛印太盟友的鋼鐵般承諾。拜登亦強調美國對自由航行與飛行、遵守國際法、維持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和平穩定及朝鮮半島徹底無核化等議題的長期承諾。 中方声明只字未提乌克兰同以色列。相较去年的拜习巴里岛峰会，习近平当时表明中方高度关切乌克兰局势，两国元首亦就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交换意见。中方声明只是简述两国将共同承担大国责任，解决人类社会的麻烦，离不开大国合作。中美应做表述加强在国际和区域议题上的协调合作。第三，在经济层面上，习近平对美国围堵中国的晶片发展表达了不满，拜登就是关切中国将经贸武器化的威逼，并且说美国不会对贸易和投资设下过度限制。据中方声明，习近平说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单边制裁方面不断针对中国设限，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他说中国以创新驱动发展，压制中国科技就是压制中国高品质发展，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他希望美方正视中方关注取消单边制裁，提供中国企业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中方声明更引述拜登讲法，话美中经济相互依赖，美国乐见中国发展富裕，不寻求打压压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中国断钩。美方声明就表示，拜登关注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非市场经济行为，同埋对美国企业的惩罚性举措。他话呢做法伤害美国工人同家庭。拜登强调，美国将持续采取必要行动，以防止他的高端技术被滥用或者损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但不会对贸易和投资造成过度限制。第四，习近平久违七年再度访美，很多旅美异议人士聚集在三藩市表达抗议，包括来自香港、西藏和维吾尔族现身在中国驻三藩市大使馆的门外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打压人权。据美方声明，拜登在会中强调了人权的普世性和各国履行他们的国际人权承诺的责任，他对中国于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地的人权侵犯纪录提出关注。拜登说，解决部分美国公民被中国当地拘留或者禁止出境的案件仍然是他的优先事项。中方的声明就并没有提到这些人权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11月11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在美国三藩市系开幕。同一日，老中青三代的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王君涛和王丹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会举行国事会议，讨论结束中共暴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报道。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与会向他们尊敬。他表示，世界迎合好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不单止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战略上是愚蠢而且非常可笑。在上个礼拜六，全美国各地200多名的中国民运人士聚集到旧金山市的一间酒店参加国事会议记者会，随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行了中国时局的研讨会。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旧金山的前夕，11月11日下午1点钟，海外民运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汇聚一堂中国国事会议记者会，拉开序幕。在记者会上，有中国民运之父之称的魏京新先生做了题为《我们关于时局的看法》的演讲。魏京新说，两个礼拜前李克强前总理的死未能够爆发大规模抗议，但这个是在这积累愤怒，蓄势待发。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清零到经济危机，从政治到军队大清洗，已经不单止使到中下层的中国人民天怒人怨，中上层的官吏和军人亦都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魏京新分析，习近平正陷入极度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中国更加离不开美国。他表示，向习近平妥协亦都不会令到他改变他的内外政策，中共亦都不会停止援助俄罗斯、伊朗和其他恐怖组织。迫使他停止国际冒险的最好策略就是堵住中共不公平贸易的漏洞，继续限制中共偷窃技术的管道，并且大力推动中国人权民主运动，迫使中共内部产生革命性的变化。魏京新总结，中国内部反共的势力和反习近平的势力正在与日俱增，并且逐渐合流。 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推動是能不能夠在中國向前一步推翻專制、建立民主的重要條件。希望國際社會不要被習近平的謊言所欺騙，再一次犯下不可挽回的錯誤。北京天安門89民主運動學生領袖、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王丹在記者會上宣讀了題為《結束暴政、共商國事、創建民主中國》的中國民運召開國事會議宣言。王丹說，今日在亞太地區國家首腦聚會商議世界發展大計之際，中國民主運動宣布我們將會舉行國事會議，商議結束中共腐敗暴政、建立民主中國的方案。王丹表示，當今中國處於危難之中，是40多年來的至暗時刻，中國各界迫切期待、期盼結束中共暴政和習近平的獨裁。人類幾百年來的政治發展的成功經驗和中國2000年政治災難都證明，只有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夠結束暴政，實現公平、公民分享發展的果實和長治久安的安全理想。宣言指出，世界和平發展需要創造一個民主中國作為可靠的保障，創造一個民主中國需要周全可行的操作方案。出於中國民運人士長期奮鬥的使命感，我們魏京新、王丹、王君濤、中國民主運動人士決定倡導舉辦國事會議，誠邀各界支持國事會議，與我們一起去探討結束暴政、創建民主中國的方案，為中國、為人類，亦都為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後代拼搏一個可靠、安全和光明的未來，一個有著充分人權、民主、公正與法制的未來。王丹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發起這個會議的目的很簡單，中國在中共和習近平的統治之下已經越來越倒退，回到去極權專制，人民的生活和安全都越來越得不到保障，當局的窮兵黩武亦都令到戰爭的危險越來越近，在中共和習近平的統治之下，中國日益陷入災難的深淵，藉此之際，我們呼籲全體國人站出來推翻一黨專制，挽救國家和民族，我們對各方面的意見持開放態度，我們希望各界有識之士能夠坐下來，在求同存異、資源共享、項目合作的原則之下，認真討論和制定改變中國具體戰略與方法，讓中國的改變早日到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做了關於國事會議的解釋和方案的演講，他解釋了為何要選擇在舊金山 APEC 會議期間宣布即將召開中國國事會議。他說，很多人還在這裡假扮糊塗，就好像雲集在這裡的亞太地區領導人一樣，儘管很少有人會懷疑習近平的獨裁主導的中共暴政是當今人類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並在未來必將與自由民主力量發生毀滅性的衝突，但大眾還是煞有介事地討論與中共一起謀求和平發展，我們要透過國事會議讓世界看到中國變革的希望前景，中國人已經準備好民主革命，讓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和平發展中堅分子。王君濤指出，他們將會在憲政民主的建國方案和民主革命建國路徑圖兩大領域，透過三步驟的行動程序討論結束中共暴政的政治前景。他說，在民主革命行動研究方面，我們要討論民主建國革命的路徑圖，這個將會包括下述議題：推翻暴政、破局事件、國家政權接管與過渡期管理、圓桌會議制憲、繼往開來的轉型正義、民運力量發展與建設。王君濤總結說，今日發表宣言之後，我們將會透過各種現代傳播機制提出舉辦國事會議的政治議題，發動各界共商盛舉。第二步，我們將會打造一個專業討論和制度設計的工作平台，讓中外專業力量討論中共暴政之後的制度建設方案和實現這樣的方案的民主革命行動策略。而第三步，我們透過傳播機制和政治行動，以專業的討論引領公眾討論民主建國，建立一個全民參與國事會議的社區。我們將會在近期公布第一次國事會議的議題和召集的方式。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眾議員參加了國事會議的記者會並發表演講。一開始，加拉格爾眾議員引用蘇聯意見作家索爾仁尼琴的話說，為真理而站來並不算什麼，要為真理而戰，你必須坐牢，表達了 對三位在中國坐過中國政府監獄的民運領袖魏京新、黃君濤和黃丹的尊敬。加拉格爾眾議員指出情況非常嚴峻，他說華盛頓特區周圍的很多中國觀察家都認為台灣海峽可能是21世紀最重要的戰場。他進一步指出，面對中國政府的國家意識形態宣傳，美國等西方國家必須正視與應對。加拉格爾說，美國並沒有真正的宣傳，沒有統戰部門，在大家的思想戰場上，我們並沒有龐大的國家傳媒體系，沒有常備軍隊，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怎樣反擊呢？我們怎樣在保持價值觀的同時進行反擊呢？我相信魏京新等民運人士、意見人士和中國網民有部分答案，我們將不得不好像游擊隊一樣進行鬥爭。加拉格爾指出，為什麼好像彭立法這樣的英雄會令到中共感到恐懼？因為他刺破了中共虛假共識的泡沫，他向黨的統治的心投下一把匕首，揭示了習近平的統治是一個謊言。那位皇帝不單止一絲不掛，而且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知道他是赤裸裸的。加拉格爾在演講中提到中國在全球的跨國鎮壓事件，他說我們在美國大學校園上看到跨國鎮壓事件，在曼哈頓市中心看到中共非法的警察局設立，在愛奧華農田上看到中國對農業技術的竊取。我們必須緊急建立真正的全球戰略，和我們的盟友一起處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正做得不夠。加拉格爾眾議員亦都提到一啲積極嘅事情噶，佢話喺未來幾個月內，我哋可能會採取一啲行動，其中一項就係切斷美國資本流向中國嘅軍事同埋技術領域，防止我哋資助自己嘅毀滅並參與種族滅絕。呢個需要透過立法嚟到解決。另一項就係禁止或者強制出售 TikTok， 防止中共控制美國最大嘅社交平台並將佢用作宣傳工具。此外，我哋仲需要透過政府激勵同埋限制嘅方式，喺關鍵領域，例如先進製藥原料、重要礦產嘅開採同埋加工中，恢復翻我哋經濟獨立，以便喺美國或我哋信任嘅盟友國家進行呢啲活動。呢啲行動可能對美國針對中共嘅國家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在互動環節，有人問眾議員怎樣看待這次 APEC 峰會期間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為美國商業領袖提供與習近平共進晚餐的機會這件事情呢？加拉格爾眾議員說，這個正是我出現在舊金山的原因之一。我必須指出，世界迎合好像習近平這樣的獨裁者，不單止道德上錯誤、戰略上愚蠢，而且非常可笑。透過剝奪對中國市場的進入，中共迫使那些即將在舊金山集會的跨國公司進行自我審查，西方的衰政忽視中共對藏人的殘酷鎮壓和新疆集中營是可悲的。商界是時候剝除金色的眼罩了，你們的衰政只是推遲痛苦解決方案的時間而已。國事會議記者會之後，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一些與會的中國文化人士，這次 APEC 會議期間舊金山灣區反習近平抗議活動總協調人趙恩對美國之音說，今日的記者會提到的這些問題是我們民主人士長期以來一直在探討和研究的問題，事實上很早我們就想召開國事會議，以此正好藉著習近平來舊金山參加 APEC 峰會的機會，我們和他一起同台演出，召開國事會議記者會。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形勢，趙恩樂觀感表示，我們相信中國的時間已經到了，在習近平總加速師的催化之下，中國正在全面倒退，在金融經濟上的危機全面爆發，社會和政治危機亦都加劇，現在中國可能已經到了好像前蘇聯一樣可以在一日之間崩潰的階段，我們應該做好準備。今天是中國國事會議，明天可能是影子會議，後日就可能是民主中國的初型，我們將盡力做好準備。獨立時評人任松林博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現在全世界的國際局勢比較明朗，是時候討論建立中國民主這些事了，因為自從貿易戰以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已經陷入巨大危機，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家都已經認清了中共的真實面貌，是時候了。八九學生民主運動領袖之一、零八憲章簽署人之一的趙常清亦都參加了這次國事會議記者會，他對美國之音說， 三位共同發起國事會議對海外民主運動來講是一件大事，我非常期待明年2月24日中國國事會議的召開。從中國民主牆運動到現在，中國民主運動已經走過了艱辛的44年，還有過很多的挫折，亦受過很多干擾和打壓，中國民主運動的規模還是在度發展壯大，希望隨著國事會議的召開，進一步推動中國民主人權事業更好地展開。我希望國事會議在中國民主轉型後就是未來的中國議會，希望國事會議作為中國民主運動最新的一個組成部分，會更好地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周星辰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中共国安系统近年来不断扩张，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指出，这样的趋势已经导致国安系统权势凌驾于本来应该主导经济工作的国务院之上，结果就是令到企业对于在中国经商失去信心。对此，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乏安全感的状态是并未改变，这样的情形短时间里面难以扭转。下面是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顾立雄是在11月13号一场面向国际媒体的简报会当中指出，虽然中国经济表现目前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包括房地产萎缩、内需不振、青年失业率高企，以及是进出口贸易停滞不前等，但是目前看来还是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甚至是经济崩溃，而且还能够是维持经济低速成长的态势。经济表现被视为是有关中共统治正当性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习近平一人独大之下，哪一个可以帮忙分忧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而另外值得观察的就是，近来中共国安系统的权力不断膨胀，已经大于强调经济发展的相关部门。顾立雄分析，从国安部门的膨胀可以看出，习近平仍然是着重于内部控制，担心经济衰退可能产生的动荡。毕竟现时看起来，中共国安部门的权势大于国务院，亦就是他们一直在这里强调的市场开放、积极发展的这一面，亦都是面临着困境。顾立雄说，由于近期中共国安系统的权力太大，动辄是传出有外商因为反间谍法等罪严遭系调查，确实是已经吓跑了不少的外资，这个令到台湾方面略感不安，亦都令到台商投资更为谨慎。例如11月初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会的台企就从首届的110家是减少到仅仅是剩下20家，还有第三季外国直接投资出现自1998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的118亿美元的赤字，这些迹象都看得出外资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有相同的观察，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的主管经济的官僚说话最有分量，但是近几年来国内外的矛盾上升的大环境之下，在习近平的眼中，政治安全高于经济发展，国安、公安官员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亦就高过财经官员。究其原因，此坂明夫认为和习近平打压异己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法有关。
所有的他的政敌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下一个会被收拾嘛，对民间镇压的手法。
此坂明夫对美国之音表示，所有习近平的政敌都会觉得我们可能会是下一个会被收拾，对民间镇压手法亦都要比胡锦涛时代简单粗暴得多，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同时中国这几年推行战狼外交，所以导致了不安全感，所以他要强加强这个国安。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则是指出，早在2022年末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非常之强调国家安全，最明显的就是报告全文多达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对之下，总书记胡锦涛卸任时的十八大报告仅仅是36次提及到安全。 而此外，二十大报告当中仲有一节的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以及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的段落。中共官员在解释报告的时候，将显著提高国家安全能力列为是习近平主政十年的伟大变革，并且表示有力有效地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南中国海等方向的挑衅之事，相应之下提及经济改革、和平等软性字眼的次数则是明显减少。在中共党国体制之下，邱建文分析总书记报告当中强调的重点当然会受到是所有官员的重视，因此过去一年来在各种党内活动，各个机关机构都要重申安全的重要性，而在这个背景底下，国安部门影响力变大，讲话声音变大，膊头亦都比较粗，亦都不难理解。至于眼前的中国经济疲软是否会让中共放松对国家安全的坚持，适度开放，分析人士多半不表乐观。位于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向美国之音分析，共产党国家是喜欢明的一套暗的一套，现时由国安委是掌握实权，架空国务院的做法在习近平继续掌权之下，作为权力集中的象征，不会在短期内改变。此版名副则是认为，随着中国对内对外的矛盾的持续加深，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是没有改变，国安凌驾国务的情势目前看不到缓和的迹象。国安部门的膨胀不单只为经济发展带来阴影，高度强调国家安全亦都给予了中共一向重视的台海两岸交流工作带来了问题。在13日的简报会当中，就有日本媒体提到2023年是中共统战部门定义为民主协商元年，然而前往对岸交流的台湾学者他是频频传出在机场遭到扣查，甚至手机电脑亦都遭到搜查。辜立雄表示，中国国安部门类似这样的社会控制做法会让很多的台湾人不愿意再赴对岸交流。他并且指出，中方的反渗透作为除了提防台湾人入境之外，亦都包括不准大陆学生赴台，就怕过度交流会导致中国内部控制不安定。寇建文真的认为，一边推动交流，一边又要盘查到大陆是交流的学者的矛盾现象，是因为中国各个部门协调出现问题，对台交流和国家安全都是中央政策，下到基层之后是他是因为涉台统战部门和国安部门各行其事，产生不一致的情况。
我看到的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出问题，比如说老共也讲说今年是大交流年，对台部门主动我们要交流。
寇建文表示，我看到的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出现问题，比如说老共也都讲今年是两岸大交流年，对台部门就说我们要交流，然后你好像是国安公安这些的都是强调安全，所以台湾学者一来他就将你是扣下来。除了部门之间的矛盾之外，中共高层官员权力竞逐亦都成为了外界观察国安系统和国务院权力消长的另外一个方向。辜立雄在简报会当中透露，在独揽大权的习近平之下的福建帮、浙江新军甚至是陕西帮等派系，虽然同样被视为是亲信，仍旧是可以观察到彼此之间的权力竞逐。桑普观察到，从五月底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可以看出端倪。桑普指出，相较于前两届国安委都是设置两名副主席，分别由国务院总理跟全国人大委员长担任，这一届的增设第三名副主席，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担任。在他看来，身兼多职的蔡奇已经是架空了台面上的二把手国务院总理李强。
因为国安委下面下属一个叫国家安全办公室，蔡奇一直是那个副主任。国安委是决策者，
桑普对美国
之音
表示，因为国安委下面下属的国家安全办公室，蔡奇一直是那一个的副主任，国安委是决策者，国安办是执行者。他球员兼裁判是很罕见，而且蔡奇亦都是兼任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可以睇到佢位高权重，应该系第二号嘅实权人物。寇建文真系认为蔡奇同李强分别系习近平嘅党务同埋政务嘅两把手。响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冇亲自出席主持嘅会议场合，就系由其他嘅常委代劳，特别系蔡奇以及系李强两人。寇建文认为这个是基于减轻习近平工作负担的二线分工，但是实质上是分忧不分权，所有党政大权仍然掌握在习近平一人手里边。据寇建文观察，虽然蔡奇可能因为习近平强调党务工作的重要性而略占上风，但是目前看来两人的竞逐关系仍然是在习近平可控范围之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已经停止运作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被控煽动罪星期三踏入第57日的审讯，控辩双方就英国枢密院一宗千里达煽动司法复核案的判词裁定煽动罪的隐含的必要条件是被告必须有煽动暴力或者动乱的意图作进一步的陈词。控方说枢密院的判词没有进行宪法分析，加上2019年社运之后香港特殊情况，认为不应该将相关的案例套用在香港，而辩方就认为香港与千里达的煽动罪同属普通法下的罪行，即使香港有特殊情况仍然要保障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法官将案件押后到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煽动案上诉裁决之后30日内作出判决。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已经停运接近两年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前年12月30号所属公司和前总编辑钟佩权、时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两个人被法庭拒绝保释，即时还押。两名被告被还押接近一年之后，案件去年10月31号先至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由法官郭伟健审理。由于控方开审之后不断提出新的证据，辩方质疑警方没有提供所有搜证材料，申请永久终止聆讯，林少彤和钟佩权先后获准保释。最后法庭拒绝永久终止聆讯的申请，案件继续审理。经过8个月56日的审讯，控辩双方今年6月底完成结案陈词，审讯时间比原定的20日审期多出接近3倍。法官原定10月初作出判决，后来押后到星期三，即是11月15号判决。不过立场煽动案判决之前，英国枢密院最近就一宗千里达煽动司法复核案颁下判词，裁定煽动罪的隐含必要条件是被告必须有煽动暴力或者动乱的意图。辩方要求法庭考虑英国枢密院就千里达这一宗煽动罪的最新判词，法官要求控辩双方星期三作进一步陈词。代表控方的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表示，枢密院的判词没有进行宪法分析，认为只是法官的附带意见，而千里达和香港的煽动罪条文有所不同，加上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香港有特殊的社会情况，才会动用这么多年都没有使用的煽动罪，而且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不能够完全将枢密院就千里达煽动案的解读套用到香港。伍淑娟表示，香港国安法的控罪比煽动罪的惩罚重得多，部分涉及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势力等，甚至可以判处终身监禁。他认为如果更加严重的情况之下都无需控方证实被告的意图具煽动暴力的话，为什么简易程序的煽动罪需要证实被告意图？代表辩方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表示，英国殖民地政府将煽动罪引进不同的殖民地，当时香港基本上全盘抄录英国的范本法例，即是 Model Law， 而千里达的煽动罪条文同样源自英国的范本法例，因此与香港的渊源一样，两地煽动罪条文如出一辙，因此可作参考。 余若薇又表示，香港国安法列明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他质疑控方将国安法和煽动罪相比是捉错用神，逢经作马良，认为煽动罪控方必须证明被告有意图造成社会动乱或者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实际风险。余若薇重申，即使有如控方所指，香港2019年之后有特殊情况，但同样要保障基本权利，他直言一句讲晒就是言论自由。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表示，枢密院的判词好高，好有说服力，亦都好有权威。而同一议题，即是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煽动案，正是等候上诉庭处理，而上诉庭最迟将会在明年三月颁布判决。法官决定押后本案到上诉庭裁决之后30日内作出判决。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有自己的终审法院，英国枢密院的判决对香港没有直接的约束性，但是相当程度仍然有参考性，因为普通法的精神就是用案例去补充一些法例没有讲明的原则去处理。
因为首先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一个普通法的法系，一些法律的理解，它的分析是都受到香港或者其他所有普通法法系的一些区域的尊重的，亦都有长久的历史，亦都长期都是跟着普通法，亦都这么多年以来集到很多案例去解释一些法例的，用案例去解释法例。普通法其中一个精神呢，广义来讲就是用建立一些案例，除了法例以外就用案例去补充一些法例上没有讲明的东西去处理的。
萧志文表示，本案涉及的煽动罪是英女王就住不同的殖民地颁布的法例，以保障英女王在不同殖民地的权力，因此本案的渊源和枢密院就千里达煽动案的条文同出一辙。就算控方提及香港有特殊情况和国安法的实施，他认为法庭都应该考虑枢密院的判词，煽动罪应该考虑被告有没有煽暴意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92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那一年美国经济的很多领域都在发展，但是有一个领域不是那么景气，那个就是农业。农业遇到的问题导致新政党人民党的诞生，人民党的成员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将向你介绍这些民粹主义者是怎样在1892年的大选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较量的。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农业杂志这样描述美国的经济：我们的经济系统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铁路公司在大笔赚钱，但是农业就在破产，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但是农业就在破产，城镇在发展，但是农业就破产，民众的工资水平从来没有好像现在那么高过，但是农业在破产。对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历史学家提出了四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运输成本太高，第二是高额赋税，第三是农产品价格下跌，第四是融资成本高。农民开始组织起来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组织，叫做农民联盟。有一位农民联盟的成员这样描述农民讨论的结果：从没有思考过的人开始思考，一贯沉默寡言的人开始讨论，渐渐的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们讨论了收入所得税、政府财产所有权、工会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很多有争议的复杂问题。 地方农民联盟发展成为一啲较大嘅组织。呢啲组织嘅成员唔单止系农民，仲有喺农业区生活同工作嘅人，包括教师、医生、修理工、记者同教会领导人。1889年，呢啲规模较大嘅农民联盟喺密苏里州嘅圣路易斯分别召开大会。他们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拒绝组成一个统一的大联盟。其中首要的是政治问题。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农业问题不可能指望获得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帮助。他们认为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成立三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本来就是民主党成员，而且在当时民主党称霸南方政坛，如果出现一些新的政党就会削弱民主党的力量，所以这些领导人希望在民主党内部寻求改革。另外一个导致南方农民联盟不和的问题是种族问题，亦即是说一个全国性的农民联盟要如何对待黑人农民。南方农民联盟不允许有黑人加入，亦不想被黑人加入全国联盟，而北方农民联盟就表示黑人可以加入。1890年的州选举和议会选举开始前，南北方农民联盟未能够消除分歧，所以他们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参加选举。不过他们的竞选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帮助美国的农民。在整个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农民联盟成功地将自己的候选人送上州长、州议员、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位。美国各地的农民联盟领导人对他们在1890年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北方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认为，成立一个代表所有农民的新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想法肯定能够成功实现，因为当时已经有足够多的南方联盟领导人支持这个想法。他的原因是，这些领导人虽然在民主党内部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成功仅限于地方层面，而在全国层面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所以就在离1892年总统大选开始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美国各农民联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哈马召开联合大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新政党就是人民党，人民党党员就是民粹主义者。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介绍了在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一个新政党人民党。这个党的目的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希望扭转当时美国农业很差的状况。在人民党的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新政党的一项政策声明。声明说，国家政府应该拥有铁路、电报和电话系统，政府而不是银行应当发行纸币，而且对政府发行银币不应该加以限制。人民党的成员亦就是民粹主义者，还要求征收所得税、减少工人的工时并控制移民。为了帮助农民，民粹主义者要求实施所谓的国库分库计划。根据该计划，农民可以将农产品存放在政府的仓库中，等到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再卖出去。而在这个期间，他们可以向政府借到低利率的资金，等他们的粮食卖出去之后再偿还政府的贷款。 人民党仲提出了几项使政府更加民主的建议，例如在所有选举中都应该采取不记名投票，参议员应该由人民来直接选举，而不应该由各州议员来选择。绝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民粹主义者的想法太过激进，这些建议太接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理念，而民粹主义者就认为他们的建议是正当合理，他们的运动是为了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能够更公平的分配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是生产者，包括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他们由人民党领导，另一方就是民粹主义者所说的非生产者，包括富裕的银行家和产业界领导人，他们由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民党人希望生产者能够获得一些长期以来由非生产者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他们希望生产者能够更平等地享受到美国不断增加的社会财富。人民党推选詹姆士·韦弗为候选人参加1892年总统大选。韦弗曾经是内战期间北方军的一名军官，做过国会众议员。在1880年总统大选时，他曾经是一个小党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再次提名现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而民主党就提名前总统克里夫兰为候选人。这次竞选活动刚刚开始时很平静，但是就在大选前几个月，一些爆炸性的劳工纠纷事件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在宾夕凡尼亚州福姆斯特德的一家属于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铁厂，几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在那个之前，钢铁工人工会和公司管理者未能够就工资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号召工人罢工。在几个月的紧张对峙之后，公司领导人派300名保安去破坏罢工，并保护那些未参加工会的工人。保安和很多罢工工人都有枪，双方开火了，有10个人被打死。宾夕凡尼亚州州长立即派遣州里面的军队进驻钢铁厂，后来工会几次试图继续罢工，但是都没有成功，只好承认失败。钢铁行业工会的权力被瓦解，一直到40多年之后，美国钢铁业工人才再次组织起来。没多久，政府为了结束纽约铁路工人的罢工，再次动用了州军队，后来又派联邦军队去镇压爱达荷州银矿工人罢工。这种使用政府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行为，使到很多民众对当权的共和党不满，于是他们将选票投给民主党或者人民党。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失败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亦就是4年前败给哈里森的格罗弗·克里夫兰再次当选总统。而人民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韦弗赢得100万张选民票和22张选举人票。正如他妻子曾经预言的这样，克里夫兰总统重返白宫，但是他的第二个任期所面临的困难将远远超过第一任。他宣誓就职还未够2个月， 美国就进入经济萧条期，这个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场经济衰退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起去听讲座，在上堂之前就谈起了彼此之间的兴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lued to one's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给我们的作业你做了没有？品题怎么做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唔识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呢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了。你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她上课听得好专心，动都不动，所以学得不错。那我们真的要去问下她了。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我一定会深深被他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系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说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这样做句对不对？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哈哈，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喜欢儿童故事书了。这个是我能够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如果不是，你说来听下，你自己还有没有更喜欢的事呢？
Okay.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了吧，你还是放弃了。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连条绳都出来了？你不要看不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了。不过无论你怎么想，一定想不到一个比看儿童故事书更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了，为什么课室好像这么静的？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开始了上堂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算啊？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的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lued to one's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是指走投无路，无其他选择。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